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四章一节，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好，这是一个形容耶稣教训人的背景，这背景就是人太多了，那么在海边教训人太多了，看起来是要把耶稣挤到海里一样，所以他只好上船。这里也没有说明这个上船是谁的船，不过我们想应该就是彼得或者雅各，彼得或约翰他们家里的船，那么在那边聚集，他是上这个船，然后呢船在海里面，当然离岸非常的近，耶稣声音也很大，大家就靠近海，站在岸上听。那耶稣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教训，一个是比喻。神爱我们，我们要信他，这是教训。神爱我们好像牧羊人爱羊群一样，这就是比喻，就是不要说谎，这是教训。从前有一个牧羊的孩子，喊狼来了，这就是比喻，就是比喻和教训是配在一起的。当然教训你可以说是为主的，比喻是辅助的，不过在耶稣的很多比喻里面，那个比喻本身就是一个教训哈。你看在这里撒种的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本身就有教训，你要把那个比喻解释出来，大家才懂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然后知道这个比喻是什么教训。他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就是在教训中间其实掺杂着比喻，比喻里面就有教训。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的；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啊，这比喻我们在讲比喻或在讲教训的时候，也又需要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今天不太懂什么叫做撒种了。就算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在台湾做过农夫，跟当地的撒种方式也不一样，这是2000年前。我们在台湾，即使我小的时候，撒种的方式是用插秧的，就也不是这种就这么随便一撒，风吹吹到哪里就到哪里的，是限定在一个田里面，然后那个田里有苗圃，然后苗圃长大了再插秧。我完全不懂这两种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我都不了解。还好这也不是太重要的事，我们知道耶稣在讲撒种的。是，好，我们也赶快讲撒种的这件事情。耶稣在讲撒种，不是在讲一个故事。耶稣的教训也不是说你们撒种的时候要怎么撒。我们刚刚有讲过啊，有的被鸟吃尽了，耶稣也没有说你们要预备好稻草人，你们要预备好网罗，有鸟来的时候就把鸟雀打下来，免得它来吃你的东西。耶稣也没有讲说你撒种之前要把那些石头都挖掉，免得白撒了。耶稣也没有讲说你撒种的时候注意要把荆棘除掉，免得你白撒了，白浇灌了。因为到最后各位注意，如果那个种子没有结出实来，没有结出这个籽粒来， 不管是撒在马上被吃掉，或者长大了但是结不出果子，都一样是失败的。就等于甚至更糟糕，你一开始就被吃掉了，比你还花了那么多力气照顾他，最后被经济挤了，还好像划得来一点啊。不过不管，就是这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个比喻只有最后一种人是得救的，甚至是得胜的，没有结识就通通是白撒了。好，耶稣都没有讲，耶稣根本不是在讲这些事情，耶稣讲的呢，是跟撒种，跟撒种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哈。跟撒种，不这样，我这里对不起了。不用，姐妹，你就不要动它，我来调，好。那么，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这比喻根本一点跟撒种、跟农业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讲这个，马可的记载非常简单，就把这个耶稣讲的比喻大概提纲挈领的把它讲完了，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然后第九节说，又说什么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跟撒种的比喻应该没有关系，跟教训也没有关系，这就跟你在上课的时候，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你在上课，你做老师的时候，老师说小朋友注意听一样的意思。那当老师说小朋友注意听，耶稣在这里讲的还难听一点，有耳朵的就给我听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人没有在听嘛。如果大家都在听，老师就不会说注意听了，对不对？那么就是大家不在听。为什么不在听？你猜也可以猜得到，因为这个比喻太不生动了，这个比喻或者这个教训毫无价值。耶稣只在讲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每一个撒种的人或者每一个以色列人看到，大家都知道，没什么意思。我换一句话来讲，这里有四种不同的种子的遭遇。我换一句话来讲，大家注意听啊！我今天到捷运车站，我看到有人穿的很多，有人穿的很少，有人穿的很漂亮，有人穿的很随便。完了，这有什么好听？各位，我今天看到你们来到这里，有人年纪比较大，有人年纪比较轻，有人中年，有人比较胖，有人比较瘦，这有什么好讲的？我如果来这里讲说，哦，今天有人穿红色衣服，有人穿什么颜色衣服，有人穿的是花色的，各位，你们老远来听就听这个啊。所以很多人本来是迫切的挤着要听，我猜到这个时候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是有人就不想听了，或者是底下就在讲话了，或者有人就散去了，耶稣就叫他们听。好，他描写这一段有意思的，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说明啊。不过我们就先看经文上讲的第十节，无人的时候跟随，马可福音四章十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12个门徒都来问耶稣，除了12个门徒问耶稣以外，还有一些跟随耶稣的人。那么这些人呢，看起来应该就是比较有心的人。各位对不起啊，这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些人其实就是撒的第四种种子啊。不过那个，这是圣灵默示的奇妙，我们还是看这个经文的描述，等一下再来说明。好，无人的时候是大家都散去了吗？ 我们在马太福音也看到这个比喻，也有这描述，各位可以对比着去看。那马太、路加都有提到一点。那么马可福音讲的，就马太福音也是，就我们不太知道是最后都讲完了，那么进到教室了，大家都走了，门徒在问，如果照马太福音的，或者这里也是有讲，就是门徒听完这比喻马上就来问，但这里说无人的时候，可能他要强调的是人都走光了。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耶稣解释完了又讲了比喻了，又讲了别的比喻，有一点像好，现在下课休息十分钟，我要进到船舱里喝一点水。他进到船舱里喝水的时候，那十二个门徒就跑上船来说，老师拜托拜托，请问刚刚你那什么意思？耶稣就解释到了，哦，下课时间满了，又出去了。好，继续讲吧。就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要把那个场景跟各位说明一下。说明什么？各位，这个比喻看起来实在是大家来问的时候，不是因为它太难了，不是像启示录讲，哦哟，我看到一个怪兽，这怪兽七个头十个脚，那个头我们就在说头预表什么，脚预表什么，或者说我在讲但以理的那个书，但以理书里面讲到有七十个七，那么这七十个七是指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难懂啊那些比喻。这个比喻不是很难懂，我刚刚已经讲过，就跟你在捷运里面看到四种不同的人一样，不是难懂，是很好懂，不是很费解，是太好解了。然后也就是它的重点似乎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各位，我知道你们都知道这个比喻的意思，或者我猜你们应该多少知道一点，可是我要说你们不知道，就我们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不知道耶稣在做这个比喻在说什么，不知道那怎么样呢？各位，我说这来问的人是傻在豪土里的人。各位，愿意对主渴慕的人是有福的人，渴慕到愿意付上代价来寻求的，这是有福的人。你一定是心里已经有主了，才会继续渴慕主。那没有主的人根本连渴慕都不会。好，我再讲稍微重一点，渴慕主的有福的人，我不敢说其他人都没有得救，但我顺着这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人他在信主的过程里，包括他在教会生活里面受到挫折和打击了，他不离开，那是有福的人。他不会因为，哎呦，这好无聊啊，没意思。各位，我们从小到大都有这样的人吗？为什么不来了？很无聊啊，很没意思。那其他种种不来理由，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有曾经可能在其中过。天国的路，从一进门就是一个窄门，找到人很少。走上去的人半途而废的也很多，不走的也很多，走到最后快要到天家回去了，像迪马贪爱世界也很多。有福的人，那么当然耶稣有用别的比喻来讲，就有福的人是会坚持到底。这个比喻里没有讲坚持到底，这比喻讲什么我就说你们可能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门徒在这里，还有跟随耶稣的人在这里，有一个渴慕、想要明白的心，这个很了不起。问耶稣问题的人其实并不少，肯问已经很了不起了。人最糟糕的或最怕的就是对主一点兴趣都没有。很多我们台湾同胞，很多人对基督教就是这样，或对神就是这样，他不反对，但他不关心，他对他自己的灵魂一点都不关心， 他对永生的事一点不关心，他今朝有酒今朝醉就好了。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蒙主的恩典，让我们愿意继续的寻求渴慕。然后等一下会讲碰到很多困难，现在不讲别的困难，现在就讲说耶稣讲了一篇很无聊的道，好，算了，也不要打扰他了。各位，耶稣是有最高价值，唯一有价值，你去打扰他，你不要不敢打扰他。这些跟随他的人就来问了，问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好，这比喻越来越复杂了。各位，比喻的意思，用比喻的目的就是要人能明白。你跟你的小孩讲，不要说谎，不要欺骗，这是教训。但是哦，为什么不要说谎？各位，其实不是小孩才问这问题，我们大人应该也会问这问题，为什么不说谎？说谎如果有益处的时候，可不可以有的时候说一点白谎，或说一点解决问题的谎啊？那么我不知道你要怎么讲，那恐怕普天之下最流行的一个讲法就是喊狼来的孩子下场怎么样。各位，那比喻的意思就是告诉小孩，说谎最后的结果是害了自己，对你最不好。讲比喻是因为讲一个教训，可能无聊，可能难懂，可能最普遍原因是难懂，就要讲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件事。很多时候上哲学课的时候，那个很抽象的一些那个表达的方式，就要用不同的比喻来说明一下。比喻是让人明白的。耶稣的回答是，我讲比喻是要他们不明白。你说好懂吗？不明白，不但不明白，叫他们下地狱，好懂吗？很好懂，没有不容易懂的，但道德上我们很难接受。耶稣怎么会这样啊？其实这段经文，在一个我们很少把这两段话放在一起，这段话是引自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就讲到说，上帝不要他的百姓明白，免得他们明白了悔改了。各位，你教小孩都要希望他们懂事嘛，懂事了以后照你的意思去做。你说我讲故事教我的小孩，就是让他不懂，我不要他懂。过红绿灯的时候不要闯红灯，我不要他懂为什么不要闯红灯，我要他不懂，叫他闯红灯被撞死。各位有这种父母吗？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所以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开始复杂起来了。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这我们已经不懂了。我们再一次说，比喻的意思就是让人明白的嘛。他说对外人好像说，你神国的奥秘对你们知道，叫你们知道，那什么意思？把它换一个讲法你们就懂，神国的奥秘只叫神国的人知道，我家的事只叫我家里的人知道，外面的人就不知道了。政治上也有很多这种，或者我们平常之间也会这样讲，哎，这个事不要跟别人讲，我是看你是好朋友跟你讲，就是好像特别亲切一点。神国的事只叫你们知道，因为你们是神，我的门徒，你是神国的门徒，所以只叫你们知道。对外人讲，不得已讲嘞，因为你们也要听，他们也要听，就一起讲。不过呢，跟他们讲就用比喻，那我们就不懂了。跟他们讲用比喻， 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而且用一个这么简单的比喻。各位，我再一次说，我在捷运看到四种人，我在捷运站看到有人衣服穿得多，有人穿得少，有人穿得整齐，有人穿得邋遢，完了就完了。那什么意思？这个跟捷运营运有关吗？没有。这跟我们永恒的救恩有关吗？应该也没有。各位，了不起，最简单一个现象有最深的道理。我要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哎，这话倒也是真的。其实就在耶稣讲道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来听了没有？来听了。听了是不是台语叫五煞煞？你们不知道，并不是耶稣像哲学教授一样，而是耶稣讲的太通俗了，根本一听就懂，而且懂到根本没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看是看见，看见谁了？说起来看见天国的君王了。甚至照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很多表达方式，就是天国近了。当你看到耶稣，就看到天国的君王，就看到天国了。听是要听见，听见天国之君讲的，就也不晓得也不明白。那么这个在马可福音这里没有讲，没有直接的讲，可是马太福音有讲，就是听到明白的人，就是结实累累的人；听到不明白的人，就是被飞鸟夺去的人。好，现在各位，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不是结实的人，每个人都是不明白的人，因为门徒也不明白，没有人来问，就门徒来问。各位，奇妙的就在这里哦，得救就在这里哦。听是听，看是看见不晓得，听是听见不明白。那这些人就是真的非常惨了。可是我们感谢主，各位，这里这个比喻我讲再直接一点，这比喻讲到最复杂最难懂的神学，就是预定论。这比喻也讲到最复杂最难懂的神学，就是自由。就到底我们前面是不是开放，神是不是预定我们。我常常讲，从神来看一切预定的，从人来看一切开放的，从神来看一切是既定的，从人来看一切是未定的。到底这些人有没有得救？你说神预定可以，你要说人来做决定也可以，因为这些人他们就来问了，本来是不明白的哦，该下地狱的哦，但他就来问了。所以各位，不要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是预定怎样的，你就照着神给你的意志你去寻求，这都是神的恩典。这些本来不明白的这些门徒还有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就来问，所以他们原来不晓得，原来不明白，因为去问了就比较明白了，就比较晓得了，而且是继续的，继续要谦卑。好，下面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就这个从以赛亚书所引的，这个我们的圣经里都有讲，引自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这个话在福音书里，在使徒行传里，在罗马书里都引了，就是耶稣有讲，使徒有讲，保罗有讲，都讲到这个可能圣经里叫我们字句上不难明白，可是道德上让我们很难接受的，就是为什么神要故意让我们碰到难关，然后就让我们不要得救。各位，其实不太难懂，你再想一想为什么，再想一想为什么神要我们在得救的路上碰到难关， 就是要，其实我们也多少懂一点。各位姐妹，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做的事情，你以前在交男朋友的时候，就是你现在老公，你有没有考验考验他，有没有故意给他一点刁难，看他对你的爱是不是真诚的。就神所拣选的人，神会让他碰到一些难关，然后让这些碰到难的人靠着主的恩典知道继续去持守那上好的福分。包括一开始我听不懂，听不懂，对不对？我们说很多人就是听不懂，不好听，算了，就不来了。你从旧约到新约都看到，那个没有神给恩典的人就是这样。对不起，今天在教会很多这样的情形，就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吸引人到教会来，然后希望他能留下去，千万不要给他一点难处，要让他舒舒服服的，就是我们好像伺候客人一样，顾客永远是对的，希望你以后在这里。各位，从旧约到新约，从先知到耶稣，不是这样的，常常一开始就是最难的，一开始就是你离开你的父母到我这里来，你撇弃一切来跟随我，一开始就讲清楚，人到我这里来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不配做我的门徒。一开始，所以我们恐怕很多人一开始就没信主，然后就不能成长，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以为我们到教会就是享受，是享受，是有永恒的享受，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个当作至宝的，这是最好的，是白白的恩典，但你得这白白的恩典也是变卖一切所有得到的。各位，现在教会的大问题，对每个人的问题，我想台湾社会也是这样，就每个人都是你要善待我，我们的神是善待我们，那么几乎不太敢讲。包括我今天看一个报告，我自己都有点怀疑，你们去可以去查一查，说我是看 BBC 的新闻，好像是，还有纽约时报，好像是2013年台湾本来计划要募兵3万人，2013年到6月才募到500个，就整个军队的制度好像要垮掉了一样。我在想，然后我看到纽约时报报道，就是说就政府就希望提高一点待遇，希望能募到多一点的人。各位，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是我想当兵应该不是招考少爷，当兵不是说我这里有很多的待遇很舒服的，当兵应该是一种牺牲的。那我们基督徒是有享受，但是我们有享受，包括我们被照顾，我们是主的羊，被抱，被照顾，被牧养，但是我们也是主的精兵，被打，被训练。好，其实这两个是放在一起的，你被牧养和你被上帝严格的训练都是一样，让你得到永远的福气。在你得到永远福气的每一步里面，神都会给你一些磨练，你必须心里有主，有圣灵，知道这是有价值的，你在磨练中会继续持守，知道这是有价值的，在你走这条路的时候，像西游记一样，不要像猪八戒一样，看到这个村庄有个美女啊，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我们就住下来遭罪算了。我没有说我们不可以结婚什么，我要说的是我们能不能看到上帝那个目标，给我们目标是最美好的，这最美好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配得的。但是我们从人来看，我们自己真需要努力，就跟那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很简单，他们付一个代价，就是他们要多问几句， 他们觉得这一定有道理，我们跟随主不会讲一些 胡说八道的话。好，门徒来问他什么意思，耶稣先不回答，先讲了一堆他如果不讲就更好的话。他如果不讲什么叫更好，就我不必解释这么难的事情，他不必讲嘛，他为什么要讲说门徒来问那个这个比喻什么意思，耶稣就直接讲，就直接到十三节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好了。耶稣没有，耶稣说我就是不要人家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就他干嘛要讲这一段，这段话门徒当时不知道听得懂听不懂，这段话在我刚才说明之后，我希望我们能听得懂。不要觉得这段话很难，这段话实在是考验我们，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事哦，耶稣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让我们看不明白听不懂。各位不是很多吗？为什么我得癌症，为什么我妈妈会摔一跤结果这么惨，她是很爱主的，为什么我儿子会碰到什么打击，这些事都是我们看见不明白听见不晓得。我们不是不可以问，我们可以问上帝，但是我们会不会继续到主这里来，还是我们就不想信下去。好，耶稣继续在责备他们，来问问题。各位，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问问题，我是不太敢问问题，从小到大我也不知道现在学生是怎么样，不敢问问题的理由就是什么，老师会说你笨吗，或者怕同学说你笨吗。所以我们应该觉得，我们应该想耶稣是很慈祥的，以至于我们去问耶稣，耶稣说哎呦消失了，对不起我讲的太快了啊，我慢一点说希望你能懂。耶稣骂他们一顿，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你们怎么这么笨呢，这个都不懂。耶稣是柔和谦卑，但是耶稣很多时候叫门徒很困惑。我们在讲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讲马可福音，很多学者甚至主要的学者都说马可福音是谜的福音，是一个 riddle， 是 puzzle， 搞不懂，不解释还好，越解释越不懂，好吗？我们就感谢主。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们愿意去了解那就非常好，我们愿意继续了解非常好。我们怎么能明白一切的比喻，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求主让我们能渴慕，求主让我们敬畏上帝，求主让我们能够不管明不明白，神让我们知道这是宝贵的。那么这里也勉励大家一件事，也许在这堂课我不需要这样勉励了，但是因为你们都已经来上课了，而且你们都我看起来很多是非常辛苦的，还要恐怕晚饭都没吃赶来上课的，我不需要再讲了，不过就让各位知道你们明白，你们是很有福气的。那感谢主。好，下面他就说了，哎呀，下面就是解释比喻来讲教训。我们说的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教训，一个是比喻。第十四节，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哦，这原来那些麦种或者稻种不是指着稻子麦子，那是指着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像种子一样，就是道，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就马太福音有讲，就是人听到不明白就被夺走。那这一点我也许也不需要跟各位讲，但是如果我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可能就需要讲了，因为我们华人教会里包括灵恩派的很喜欢强调不要误信， 不要头脑的知识，我们要有生命。我必须说这些话既玄又不通，头脑跟生命并不是冲突的东西。神并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笨蛋，当我们强调信心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用我们的悟性。事实上人应该要明白，不过在这里告诉我们，撒旦是非常勤快的。当撒种的人把种撒下去的时候，撒旦立刻就来了。各位，你们还要不要问别的问题？有没有想到可能可以问别的问题？我不知道门徒有没有什么问问题。你有没有问，如果撒的种是道，请问撒种的人是谁？对不对？他一开始讲，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撒种的是谁？他又讲撒的人所撒出来是道，撒种的是谁？撒种的也许他不需要讲，不过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撒种的人你可以说是耶稣，但是恐怕道是耶稣可能更恰当，所以撒种的人你可以说是教会，也可以说是我们。那如果是我们是教会，我还是说这个比喻没有讲哦。对撒种的人来讲，如果你撒的东西一撒出去就有四分之一没有。各位，我不知道，我听说在很多地方，包括诗篇一百多篇里面有一个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那些都是我们不太懂的。我看到有一些解经家说流泪撒种是在以前的农人很多时候撒种的时候要流泪，而且撒种的时候很多年份是他的小孩在那里哭，因为你种子撒出去，就是甚至在整个冬天的时候，大家在饿肚子都不敢吃东西，或者不敢吃得很饱。为什么？因为你要留一部分吃的在春天的时候撒种。那个流泪撒种很可能是在讲到说，经过一个慢，就是上一季的收成并不好，或者我们看一点中国的东西也应该懂嘛，全世界农民大概都差不多的，就算你是好收成，是孟子讲的嘛，乐岁终身苦，荒年不免死亡啊。你就算收成很好，那么那时候没有耕者有其田啊，你的收成都被地主拿去了，小孩子饿得哭啊。你要，但是饿着哭你也要狠下心来。就我看过有解经家说，有的时候在非洲，在巴勒斯坦那边还是会有这种情形，哭也要跟他讲不能吃。撒种那个小孩子都会流口水，这个就煮拿来煮，哎呦他可以吃多少。流泪撒种，我们今天想就是常常想到，哦，去传福音很困难，可能有这样的背景。好，撒种，如果种子真的这么有价值的话，那有四分之一就被鸟吃掉了。我马上想到就是我刚刚讲的嘛，我们应当每一个农夫都有相当丰富的捕鸟器具嘛。可是耶稣都没有讲这些，耶稣没有讲要抓那个鸟。好，那个鸟在这里应该就跟撒旦一样，就是飞鸟是马上来吃的。这一点我想我们台湾，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我们台湾全世界可能都有这个趋向，我们台湾就普遍发胖的人越来越多嘛。我感觉恐怕不仅发胖的人越来越多，我看发胖的狗和宠物也越来越多。我猜台湾的鸟，有高血压的大概也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吃的越来越好了，就像我们的宠物一样，有的时候在街上看到，真是有些那小狗真是不叫小狗，胖狗走都走不动了，那主人喂得很肥。好，可是如果我刚刚讲的没有讲错，我相信没有讲错， 就是在以前2000年前甚至整个中世纪都是一个匮乏的时代。我看鸟也是拼了命。孟子不是说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即使他知道这个东西我下去吃可能会有弹弓打我，可能会有什么网罗，还是要去啊，因为吃活下去啊。各位，所以这里耶稣都没有讲这些比喻的意思了，这些细节的意思，但是我想我这样联想应该是可以的。耶稣在这里有点形容魔鬼像饥不择食的飞鸟，他很快要来吧。当然不是他，这时候我们解释又不能太仔细了，不是说魔鬼饥渴慕义渴慕神的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魔鬼要把人得救的机会尽快的夺去，魔鬼不要人得救。所以这就是解经里面我们又需要灵活一点的地方，魔鬼不是很想吃上帝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撒旦来立刻把那个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你现在可以想到，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当作得救来讲的话，就得救就是种子撒在好的田里面，让那个田里面那个田能够长出果实来。好，这一点耶稣也没有讲哦，耶稣没有讲到说田地就是人的心，他没有这样讲，这些都是我们去推想的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后面啊，应该耶稣没有讲出来，应该也是在马太福音有讲，就是耶稣后来又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在26节。讲撒种的比喻，那么撒在地上然后怎么长起来，那我们等一下也会看那是在讲谁。马太福音13章还也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我们通常想到耶稣比较多，我们想到是游牧民族的牧人的比喻，我是好牧人，可是耶稣讲农业社会的也很多，耶稣有讲麦子败子那是撒种，耶稣在那个比喻里特别有讲田地就是世界，就有人说田地不是教会，有人说田地是世，就根据耶稣讲的是世界，但是那也是错解，田地里也可以指教会也可以指世界啊。这里我就说没有讲这个田是指什么，但我们应该听得懂，各位，我只是在上课把它分析的稍微详细一点，我希望不会让你们很困惑。我这样讲的意思，我之所以要把它讲的细一点，其实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更谦卑一点。神的话你千万不要说我读过了我懂了，说这话的人就没有懂，按着你所当知道你根本还不知道。那我们就继续去学习，很丰富的神的话，一万个人讲一万篇的道，讲一万零一篇的时候还是可以不重复的，很丰富。好，这里只是在形容把那个心里的道夺去，撒旦不要人心里有上帝的道。那这个夺去看起来是很强烈很暴力的一个手段，可是如果我们把跟明白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想到说撒旦用很柔和的方式把你的道夺去，就是让你听不懂。那这个时候各位不要忘记我刚刚讲的，撒旦好像跟上帝合作的，没有错，因为撒旦也是上帝的仆役。耶稣就讲一个不好懂的道，或者很好懂的道但是没有什么高论的意思，好像那么就是好像把那些轻看耶稣话的人就筛掉了，筛掉了，也就像撒旦筛我们像筛麦子一样。好，16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这就是我说可能我们根本都不太了解，因为这可能是巴勒斯坦地的特点， 就他们撒种不像我们，就是有一块耕耘好的田地嘛，就是这样去撒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有朋友，我在美国碰到难民，他是辽国人。辽国人，各位，中南半岛土地通常非常肥沃的，都不需要什么耕耘的。我们中国黄淮平原的土地虽然是比较平原，但土地非常贫瘠，可能跟巴勒斯坦差不多。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巴勒斯坦撒种跟我的朋友在湄公河那边一样，他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耕田的。他说我们只有做两件事，我们做农夫的时候，一个就是去撒，撒完种都不管了，他自己长了，土地够肥沃，不需要浇水，不需要施肥，自己长了。然后第二件事就是到收成的时候去收割。他说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大概一年做几个月就够了。当然在成长的时候，生长的时候，有的时候去看一看。他说所以我那时候，我那个难民朋友他非常讨厌美国，他美国生活实在太紧张太苦命了。我们天天都坐在那个屋檐底下乘凉的聊天的。我岳父是江苏丹阳人，他跟我讲，他丹阳那个地方是富甲天下，土地很肥。他说我们那里的农夫啊，真的也很舒服，因为水也好，那个土地也很好。他说台湾的土地不够好，我想台湾土地已经比起我们黄淮平原好太多了。但是就是我很难想象这一幕，就撒种的时候随便撒的。那又讲到说现在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讲说撒种的人一定是上帝、是圣灵或者是教会，就是他没有讲，就是上帝把他的道理，我们当然想可能是借着教会撒在所有的地方。而且神不管有没有改善那个土质和环境，当神的道撒出去的时候，或者神的道传出去的时候，这就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福音广播电台一样。福音广播电台把上帝的道真的是撒出去了，计程车司机也在听，谁也在听，就转台你一定会转到嘛，转到了有人听了三秒钟，哈，无聊就走了，转走了，那恐怕就是撒旦把他心里的道在几秒钟之内就把他夺走。各位，我说这也是再一次说，求神保守我们心中的道。撒旦一开始就夺走，下面讲没有讲夺走，但是结果是一样，就他没有结实，撒在石头地上。我们的农夫绝对不会把秧苗插在石头地上，可是显然那个时候是这样，而那个时候的方式也跟耶稣所讲的上帝的道，像现在21世纪了，借着电视，借着网络，借着福音广播，好像无远弗届的撒在每个地方。但是教会就可以在撒的时候有更多对这些种子的照顾，但这都不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只是在继续应用。好，有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这时候我们也不必讲预定论它是怎么样，我们就说这是一个从人来看不同的反应。有人就是听了那个道就没有存在他心里，就被夺走，有人听了就欢喜领受，而且立刻欢喜领受，这跟刚才那个刚好相反啊。刚才是撒旦立刻来，这里是听的人立刻欢喜领受。好啊，当然很好，这又是教会生活的宝贵。各位，我对神学生总是常常劝他们不要去机构，去教会，因为教会才真的是教会，救恩在教会里面，教会才真的能牧养。这很多人喜欢去机构，因为教会好像生态比较艰难一点，但教会能照顾。好，这个人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那么没有根是什么意思？这我们也不知道。每一个种子撒下去不都有根吗？那么在马太福音有讲， 那个是落在那个土浅的石头地上，土气不深，发苗最快，这里都没有这样解释。我以前看那段也看不懂，为什么土不深发苗就快？我觉得发苗的快慢跟土深浅没有关系，只是你如果埋得深一点，长起来可能要多花一点力气长，但我也不知道那个苗每天可以长多高，所以我并不知道。但这些也许不必太多追究，或者我们要知道主讲的重点。我不但不太喜欢机构哈，对布道会，包括格里汉式的或教会布道会，我也都不是太看重。我觉得是平常的教会生活比较重要，因为我从小参加这些布道会，我都觉得太多这种情形，欢喜领受，后来就没有了，没有了，因为是布道会嘛，也没有什么跟进。对了，格里汉布道会的时候，你们去参加的还都知道嘛，就是还会每个教会分配多少名单啊什么，但是那些跟进的都实在还是很少。如果你在教会里有人来，那么可以就比较多一点的追踪和跟进。这个人欢喜领受，他没有根，心中没有根。我们也只能说求主帮助教会能让人多在信仰上是有根有基的。这圣经讲很多，包括人听了道要去行，包括人听了道要在碰到艰难的时候，如果为道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不要跌倒，跌倒就是不信。如果跌倒了，也能够在教会的帮助下快点把它扶起来。好，为道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这我们就应该比较容易懂了。就是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因为就是根不够深。那我们现在都要问了，就如果飞鸟来把它夺去了，我们要怎么样赶鬼？我们要怎么样让那个，甚至不是赶鬼，是心中的道不被夺去。这个聚会所以前很流行这样讲，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觉得也很对，虽然这还是要靠圣灵的工作。你不要让道被夺走了，最死板的办法就是背圣经嘛。就聚会所以前是很强调背圣经的，老一辈的校园团契也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当然耶稣所讲的不只是背那个东西，耶稣所讲的除了那个道在留在心里以外，而且需要去思想它，而且需要有根的话，照耶稣所讲的，马太福音讲的，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讲的，听见我这话就去行，就是有根基的。那里他就不用房，不用那个树了，他用房子了，在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能够站得稳。好，那么我们这里说要有根，怎么样有根？我们希望，如果我们照字面上来讲的话，我们希望任何弟兄姐妹心中的石头，妨碍我们生长的，能够把它拿走。当然也表示说，我们很希望基督徒不要那么快碰到那么多的艰难。艰难看起来就算石头，但是石头拿掉不拿掉恐怕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你有没有根。完全没有石头，但是那个根太浅了，可能还是会被晒死。要对弟兄姐妹有一个勉励，就包括你怎么劝他，有飞鸟你怎么能够抗拒这个飞鸟，土浅石头地遭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我们怎么叫人不跌倒？这都我们牧养上，我们彼此之间也需要帮忙的。这我实在是说在这里恐怕很难举很多的例子，或者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因为我自己做牧师，我天天碰到这些问题，天天有人不想信，天天有人为道受了逼迫遭了患难。注意，这是为道，不是为了家，不是为了儿女， 是为了这个信仰。我信了一个东西，我应该觉得信了这个东西，信了耶稣会让我舒服一点，快乐一点吧？哪一个宗教不是如此？如果我为了这个信仰我生活更苦，我干嘛要信呢？那这也是我们信仰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这是真实的，你不要为了这个不舒服不快乐就跌倒了，就不信了。你还是要知道这是宝贵的，这是最宝贵的，值得你甚至赔上性命。好，十八节，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同样这也是我看在台湾的农业不会有的事情。就荆棘我们就一定除去嘛，那我们当然也就有答案了。这个答案好像比较容易了解，就是荆棘耶稣讲的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者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这个进来我有一点点这样的经验，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也有院子。在台湾因为没有耕过田，也没有做过院子，比较没有这样经验。就一块地啊，那个地很小，跟我们没有那么多力气，大概就是两张桌子这么大，就可以产生很多，就是可以种番茄啊蔬菜很多。哎，可是真的会这样啊，好好的它会长出荆棘来，当然大概就是什么植物的孢子啊什么，那个荆棘真的很也很恶心，也很叫人害怕，就有刺的。但它奇怪了，我真的不懂，这种荆棘就是非常根好深哦，而且很难拔它，你又不能用手把它拔出来，因为很刺，要用那个锄头把它锄起来。好，这是别的地方来的，可是耶稣的确讲进来，那个荆棘可能荆棘的孢子进到这块田里面来。那这他耶稣没有讲，但我们还是可以讲，想是魔鬼的伎俩。不过可能更好的讲就是照着耶稣讲，那进来的是什么？私欲。那么私欲就从一个角度来讲根本不是进来的，私欲是本来就在我们心田里的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对付这些私欲，怎么让这些私欲不把道挤住？这一段经文我想很多人也能体会。第一种，就道在我们心里很快就被魔鬼夺走了，这我们能够体会。第二种，当我们信的这个道让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也不想信，我们也能懂。第三种可能是更普遍的现象，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是这欲望。哎呀，各位，如果你把这个想成说那我们就要清心寡欲，我们就要做一个出家人，那就解错了。世上的思虑并不是坏事，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看这些东西有个错误的答案，就不要烦恼。包括耶稣也这样劝过马大，马大马大，你为很多事情思虑烦恼，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取得上好的福分。我们就以为好去听到，可是各位，我们当中任何一个，我想我们都是做父母或已经有做祖父母级的，这思虑和钱财的迷惑有很多时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思虑包括你担心啊，包括你从结婚开始，或者我们更小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的学业啊功课啊。我小的时候也有啊，星期天来做主日学，但书没有念好，星期一要考试，我不太能够专心听啊，这很正常的。我们小的时候就开始有些思虑，有些迷惑也是有，当然都有。我们希望那个道能够长得大，可是可能小孩子 在小学的时候，甚至幼稚园的时候，包括父母教他的，世界教他的，你不要输在起跑点上。说是这样说，其实常常会培养一些小孩子很自私，不顾到别人，或者是骄傲，我成绩好就很好，这些都是迷惑。或者我们很多的迷惑就是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我们也会把这个迷惑灌输我们小孩。到大一点的时候，世上的思虑，讲庸俗一点，好像各位姐妹，你花很多的思虑就打扮嘛。哦，我是领教过有些人，我太太没有，但是有接待过。哇，洗一个澡，化一个妆，2个钟头。这是那个时候在美国牧养这些学生的时候，有女生来住的时候，哇，怎么这么久？各位，我没有说这个事情一定不好。假如你是模特儿，你的工作要这样，可能2个钟头还不够了。当我们看到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的时候，钱财的迷惑，各位有我说有的时候也合情合理合法的。像我父母那一辈，就是现在父亲已经过世了，就是如果还活着也90岁了。那一辈公教人员，我们小的时候大概都同样情形，军公教人员大概都是一样。我妈说，去银行，我们家没去过银行，高中以前没去过银行，我爸妈都上班，而且都教书，甚至是教授，没去过银行，因为薪水一来就光了。那我岳父家是军人，就更惨。我太太说，每次开学我爸妈就吵架，吵什么？因为没有钱了，没有钱付学费啊。那你说钱财的迷惑，我们不是想发财，我们只是想让我们的生活不要这么紧张嘛，这也不是错事。我不觉得圣经也让我们不去考虑这些事。旧约、新约里，约瑟或者是大卫或者所罗门或者是中心的管家按时分粮，我们对于钱财的计划分配都是需要的，包括我们希望能够多赚一点钱。各位，我觉得我上一辈那时候真是，所以有人炒股票我也觉得很可怜，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包括我也听过有些开计程车的，那么真的很辛苦，然后小孩又多，他养家怎么养得过来？你开一天不过是几千块钱，你股票一买卖，哇，几万块几十万，你说他不动心吗？而且这是政府允许的一个办法。各位，这些时候我们都需要求主怜悯。其实耶稣讲的不是我们不要操这些心，也不是说这些东西引诱我们或影响我们是不对的，就是上帝的道，上帝是不是在我们心里做主，这是最重要的。就思虑迷惑，这些都不一定是坏东西，甚至可以是很好的东西。好的基督徒不是一个白痴。东正教，尤其是俄国的东正教，有一个传统，我觉得是大错特错。你看那个托尔斯泰短篇里，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杜斯对尔夫斯基讲，有一本书名字就叫《白痴》。东正教有个传统，就是最伟大的圣人是白痴，那个中文的翻译叫圣愚，圣洁的愚人，圣愚。就是我没有多研究了，就是好像说他们从圣经里面一个错误的了解，就是知识啊、思想啊、头脑啊都是错的，越呆越好。你看托尔斯泰小说里就是这样讲，呆呆的傻子，傻子一凡，呆呆的。有些西方童话故事也是这样子，就是老大、老二、老三，最笨的是老三，结果最后娶到没有漂亮的公主，把龙也杀死的，也完成任务，常常就是最傻的那个。各位，这些讲法都违反了圣经。圣经并不是要我们不去思想，圣经是要我们非常单纯的依靠上帝。那我有一个神学院老师说，我们心思单纯，头脑复杂，这个并没有把它讲得很，就讲得很漂亮了，但是还没有讲出来。就是我们敬畏上帝，专心敬畏上帝，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是要去想的，包括教会里很多烦恼的事，包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包括我们做中心的管家要有计划要有打算，这都不是错事，这也都不是不属灵，只是我们希望越多的困难也好，引诱也好，大千世界也好，是让我们心更单纯，不要让那个道被挤住。保罗不是也讲吗？他不是在传福音的事上有盗贼的危险，路上的危险，各样的危险，还有教会的事情，人得救的事情，天天压在他的心上，有谁跌倒我不担心。就我们并不是都是白痴，什么都不知道，就是那傻笑，没有，我们可以很复杂，但是我们那个道在我们心里不被这些东西挤住，我们只能说不被这些东西挤住。我们如果照其他地方圣经所讲的，在这些磨练艰难甚至引诱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靠着主让它变成一个试炼，使我们的信心被炼得更宝贵，结出更多的子粒来讲才好。那马可福音，就马太福音比较容易懂，马太福音就讲到说，简单的讲就是听到明白的就是撒在好土上，不明白的就是其他的，主要是第一种，其他另外两种也是这样。马可没有讲，马可只有说撒在好地上，人听到又领受，他没有讲那个明白两个字，并且结实。马可要人去想的，马可福音非常需要人去想，当然每卷都要想，因为马可特别好像没有答案，就我们要说怎么领受不被魔鬼夺走，领受了以后不被夺走，而且继续不会为道遭了患难就跌倒，而且结实。哦，马可只有讲得很漂亮，结30倍60倍100倍，我们都想问怎么结30倍60倍100倍，也有很多的学者喜欢去研究30倍的是什么，60倍是什么，100倍是什么，这可能也有他的学问，因为耶稣特别把他讲出来。不过如果我们想不到一个，我起码还想不到什么特别的微言大义，就在讲可能每个种子所撒的地方结出不同的子粒，但是应该都是相当丰富的，最少是有30倍的。那么让我们的生活在有耶稣的道，有上帝的道，有天国的道撒进来以后又成长，使我们的生活是很丰富的，有30倍的丰富。或者如果我们照其他地方讲，如果那个庄稼的主是指着上帝的话，就是我们是那个能够结出30倍，最少是30倍让上帝很欢喜。好，这是第一个比喻，就是下面21节是耶稣继续对这些人呢，还是就是对少数的门徒。你看第34节，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这他们我们还是不大摸得清楚，是所有的众人还是跟随耶稣的和耶稣的门徒。就看起来应该是这个他们是指所有的人。那教训呢和说明呢，是没有人的时候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那这里当然是叫门徒，如果你有错误的了解，像那个达文西密码那一类的非基督徒，或者初代教会有些异端，就会说基督徒分两种，一种是肤浅的基督徒，一种是深入的基督徒。深入的基督徒呢，耶稣给他一些特别的教训，就像这里一样。各位，这是错误的讲法，耶稣其实都开诚布公的跟人讲。如果照马可福音讲，对他好像有些话特别跟门徒讲，那是因为门徒来问呢。那如果别人来问，我们可以一样讲，耶稣连小孩子都说不要禁止他们到我这里来，谁来他也不禁止。就耶稣是 好像特别跟门徒讲，因为门徒问，因为门徒是跟随他的，因为门徒是撇弃业跟随他的，所以耶稣就多讲。但多讲是多讲，向谁多给向谁多爱多要，向谁多给向谁多要，其中要的一个就是你多听了，你也要多讲给别人听，那就是23节的事了。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这些就是我看也是不知道是不是再过20年都没有人懂了，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人懂了，因为这个灯不是日光灯，不是台灯，不是桌灯，这个灯是油灯，起码我也不懂什么叫斗底下，就但是你不懂也没有关系，大概的意思你还是可以猜得到，就是不是把它放在一个隐藏的地方遮光的地方，不是放在斗底下，不是放在床底下，一定是把灯放在灯台上，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注意22节，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这句话不要照我们一般的了解来了解，我们一般了解这句话就是好像我们看那些八卦新闻一样，就什么秘密都会被透露出来。耶稣讲这句话不是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耶稣讲这个不是在讲到说那个你的私生活啊什么都会有一天因为这些电子监视系统啊，因为狗仔队啊都被暴露出来，耶稣不是在讲这些，耶稣讲的是相反的。我们刚刚讲的是个人的隐私或者一些不好的事最后会暴露出来，耶稣这里讲的是好的事最后会暴露出来，好的事是不能够被隐藏的。那好的事从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道。我跟你们讲了，你们想了问了说明了思想了实践了，你们就也应该同时，虽然他讲的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可是你从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你应该可以了解这句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有嘴可说的就要说，有道可传的就要传，只是你有嘴可说有道可传之前，你是一定要听，而且听了要能明白，听了要能持守在你心里，听了要让它结实，而且你继续把这个道像光一样像灯一样照出来。现在我好像用一些比喻把它弄得掩藏起来，弄得莫名其妙，但是我的门徒你们这些人当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你们愿意的学习，靠着我对你们的牧养，靠着最后耶稣的死而复活显明这些事，那么一定会把这福音的真理万古以来的保罗喜欢讲的奥秘显出来，让人明白这个测不透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多么奇妙。但你们现在真是要专心听，要好好的听，好好的听到，好好听上帝的话。24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同样耶稣在马可的记载里面，实在我们会说是一个很难懂的福音，就我们刚刚讲了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我说这不是坏事一定会露出来，这是好事，这是上帝的道，一定会在我的解释用比喻的说明，你们的好问，我对你们拣选，最后你们要讲出，你们要把它讲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是好像是隐藏的， 各位，这就是我们当中可能包括你来上这个课的人你的责任。如果你说哦，我来这就是想听听道，想听听福音，对圣经多了解一点，那我不能不说不是这样。如果你来听而且明白了，而且觉得哎，这不错，那你非去讲不可。你不可能把它隐藏起来，因为你现在是已经一个点亮的灯，不能放在斗底下，不能放在床底下。那么当然更不能让这个道被夺去，不能让这个道被晒死，不能让这个道被挤住。那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照理我们应该是用什么凉气凉给我们，神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凉气也没有，里面也没有东西的时候，神就白白把这恩典给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了，真正蒙恩的人就一定也会用恩慈待人。所以那么这就变成一个善性循环，我们白白的蒙恩，蒙了恩以后我们变成一个以恩典待人的人，就是我们常常会拿上帝给我们的凉气，就是白白的恩典，也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我们也把这些给其他的人。那么我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这里可能还是要跟上下文连在一起。你如何把上帝的道丰丰富富的、慷慷慨慨的、勇勇敢敢的传出去，神就也丰丰富富的继续给你，凡有的还加给你。所以就这里你不要很简单想我们一般乍看之下了解，就是我们要对人大方啊，我们对人大方神就对我们大方啊，我们对人好神就对我们好，这样了解没有错。但是你从上下文来看，耶稣讲的应该是我们听到和传道，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参加什么短宣队了，就是我们把上帝的道一方面持守在心里，一方面显给别人。我们越多跟人家讲，我们神越多给我们。这也不这再一次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讲道，我们并不是有那个职分的人，但是我们很应该一个很积极主动的要把上帝的道告诉别人，或把耶稣告诉别人。因为神的道不只是那些道理，那些道理最终极的还是让人认识耶稣的。那么如果我们愿意给人，他就会多多给我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要夺去。你有这样的果子，有这样因为领受上帝的恩典而有的果子，领受上帝的道而有的果子，然后你不仅是有这些，你也有这些给予的作为，那么神就继续给你。如果没有就是撒在你心田里的东西你没有持守住，那你那个没有持守住当然也就被夺去了。他说的夺去，就原来没有怎么会夺去，就是本来撒在你心里的东西应该是被持守的很好。那么甚至在这里可能也有一个意思，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因为这个道是宝贵的，所以撒旦会把你的道要夺去。而如果你不结果子的话，这圣经也有讲，你要小心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有的时候那个恶者把我们的奖赏夺去，和上帝把我们的奖赏夺去好像是一样的事。你记得耶稣讲那个天国的比喻，有讲把他那一千夺过来给那有一万，就是上帝给我们恩典本来应该是夺不走的，但是居然被夺走了，因为我们不珍惜，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神要把那宝贵的夺去，或者撒旦要把这个宝贵的夺去。好，我们看26节，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我没有去查那个经文啊，撒在地上，前面是讲的其实也是撒在地上啊，有些地方可能是不是地了， 有些地方可能特别讲的是田，但这是一个地哈。那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这比喻是耶稣的，也就是撒种的比喻的一个哈。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这个比喻我是比较喜欢看，什么比较喜欢看呢？这比喻看起来也是很无聊，比较喜欢看就是这个比喻给人很大的盼望。前面的比喻啊，不是没有盼望，但前面的比喻呢叫我们比较觉得灰心一点，因为四分之三的种子都是无疾而终，不是被飞鸟吃去了，就是被晒死了，就是被挤死了。那这比喻是长起来的，那我们刚刚有讲怎么叫它长起来，包括要结实啊，包括要生根啊，要行道啊，要明白上帝的话。可他在这里讲好像怎么长起来的，好像是一个懒农夫，就是黑夜睡觉，白日起来，哎，种子慢慢发芽生长。你怎么想得到耶稣是这样讲的？你一定想耶稣是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撒完了就非常殷勤的每天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然后白天防止鸟来吃，晚上还防止虫在这里下蛋，很辛苦，那农夫好辛苦，上帝好辛苦，要辛辛苦苦才能结实。哎，他这里通通都没有，好像就撒完就去睡觉，白日起来也没有说他起来照顾田地，就是白天起来了好像无所事事一样。然后你看这种就发芽见长，就是完全没有说农夫照顾才见长，好像农夫在睡觉就见长。那这是在讲什么？当然不是讲我们在教会里不要照顾别人，当然也不是说你不要照顾你的儿女，当然也不是说无政府主义什么都不管任其自然，或者资本主义那种市场决定一切。这里再讲一件事，就是真的终极来讲，为什么这里没有讲为什么这个种子结不出果子来，为什么被夺去，这里只有也没有讲为什么这个种子结出果子来，结出籽粒，他只有说不晓得。各位，我也只能说，为什么我们当中以及我们当中之外的所有的基督徒或者所有的人，为什么有的人是成为天国的好种，有些人不是？为什么有人一路上都是很爱主，有人一开始就不爱主？为什么有人走到一半最后不信了，有人一直坚持到底？我们不知道，真的这是神的奥秘，就是天国的奥秘。实在我们也懂了，也很多地方我们还是说不知道这样，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只能说这是主的恩典。28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我想在这里讲出于自然的，我没有去查那个自然是什么，但在这个自然在这里应该是很深刻的，是指着上帝。这他说自然只是在自然界里面神的运行，我们常常是不懂的，就包括每天的生活里面，谁健康谁贫穷，为什么好人遭祸患，歹人还有这么多的阳光空气雨水，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更不知道更重要一件事，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怜悯我们，让我们，我猜我们这里每个人大概都是在教会有一点时间了，我们发苗了，我们没有被那个飞鸟夺走，我们长穗了，我们没有被晒死，然后有饱满的籽粒，我们没有被荆棘挤掉，然后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中国人那句话在圣经里不适用，中国人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上帝是非常要收获的，上帝撒种是要有收获的。这个这里种子长大了，就这整个的比喻也是一个看起来没有意义的比喻，它既没有叫农夫很辛勤，也没有叫说要怎么克服这些困难，他说这是一个自然的，我们在睡觉中神就成全了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需要有这样的认识，包括你的儿女的养育。有的家里这更明显，当然也很难过了，就一样的母亲养出不一样的儿女，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就比较自爱，有的人就不自爱，当然不是自爱或不自爱的事，这都在神的手里面。但是神最后会让这个收割的日期来到了。我想这里应该是正面的意思，就是那个神的国最后会是一个丰富的收割。不过因为他这里讲谷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哈。当他用镰刀去割，你看马可在这里多讲的话常常叫我们更困惑，就整个26节以后的这个种子长大的比喻其实更荒唐，荒唐就是更没有意义。一个东西撒下去它当然长大嘛，长大到正常的状况中就最后很多的籽粒嘛，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刚已经讲了，就在这些平凡的事上，我们真不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个被保守长得很好，那个没有被保守被挤住，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应该对主有信心，就是主会爱护他的羊群。好，这里可能是正面，但是因为收割在圣经里面总有两重意思，一个是正面的，就是好的东西收割，一个是负面的，这包括在启示录，就是负面的，就是恶贯满盈的时候也是收割的时候，就是恶人恶到最恶的时候神就来审判，就收割了，就拿着镰刀来收割，那个收割就是报应，一人的收割那就报仇。好，收割的时候到了，整个天国在他讲这些比喻的时候让我们其实很多更困惑的地方，但我希望今天这些有一点提醒，让我们还是觉得有一些收获。后面的芥菜种的比喻一样，也还是重的事情，不过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个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同在，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不仅是好种，我们也是好的撒种的人，我们也是好的田地，我们在你的恩惠慈爱下，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对你有更多的宝贝，我们也被你宝贝，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你还这样恩待我们，但我们希望我们一直被你持守到收割的日子。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